购买时间，也是在1944年的夏天，他们享受了一段自由的时光。前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被带到莫斯科，回来后就被枪决了。一直压迫犹太教和新教的东正教主教也失去了其独裁地位。罗马尼亚人大多认为他们终于拥有一个民主政府了，但萨比南知道这还为时过早。大会之后，官方并没有采取立即行动，但不久共产党就开始定期来扰乱理查德带过的聚会。每一星期都有长相不悦人眼目的青年坐在教会的后面吹口哨起哄扰乱会堂。教会的资深牧师扫雷姆说，我们应该高兴，吵吵闹闹总比装模作样默默无声的要好。以后他们又收到第一次警告。一天，萨比南和丈夫一起在传道区做工的时候，一个平民装束的人要找她的丈夫。她自我介绍说，我是调查员奥萨奴，你是魏恩波吗？你就是那个我生命中最憎恨的人，但没什么大不了，我是来给你建议的。秘密警察司令部有你厚厚的一摞文档，我见过，近来一直有人告密，许多俄国人也和你谈过，是不是？他搓着两只粗糙的手，我想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协议，若有贿赂，我可以销毁那份报告。萨比南也加了进来，最后他们商定了一个数目，把钱塞进口袋。奥萨奴说，便宜你们了，告密者是他，正要说出来，不要。萨比南骤然急喊，我们不想知道。调查员奇怪地看着他，但萨比南还是摇头，他们不想知道告密者是谁，如果知道则会有憎恨，那么他们就要承担着罪了。知道钱并不能买来安全，安全在神的手里，但可能给自己买来一点点时间，进一步建立地下教会的时机。到1947年末，基督徒被捕已是司空见惯，萨比南的许多朋友都进了监狱。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他因气管炎躺在家里，听到有敲门声，打开门，竟发现一位出事的俄罗斯医生魏拉等在外面。他并不是来治病的，而是带来了一个紧急的消息。他讲了自己的故事。魏拉来自乌克兰的一个小镇，无数的教会领袖和平信徒宣教士被驱逐到了少有生还的西伯利亚劳改场，包括他自己。我们男女都要一起砍树，而且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饿死，或者冻死。带着那记忆的颤抖，薇拉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萨比南的胳膊。他的手上还有深深的没有愈合好的伤疤，因为在雪中过度劳作，每天都有人倒下就再也不能起来。他说道，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囚犯谈福音时被捉住了。惩罚是光着脚站在冰上好几个小时，因挨罚没完成定量又被毒打。许多囚犯死在恶劣的环境和频繁的折磨之下，但薇拉活了下来。现在他找到萨比南，不只是讲述这段悲惨的经历，更要讲述神的信实。即使在劳改场里，在他悲伤和缺乏的时刻，神也显示了他的大能。萨比南的头疼起来，不是思考这件神迹，而是想到自己相似的境遇。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呢？薇拉站起来要走，萨比南求他待一晚上，或者至少等到理查德回来，也让他了解发生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事情。但薇拉已在门口，稍停了一下，简单说道，秘密警察带走了我丈夫已有12年了，不知在这地上我们是否还会相见， 然后他就走了。12年，萨必南浑身战栗，一个人怎能忍受？随着迫害日益增多，逃走似乎是必须要考虑的。现在还不算晚。理查德开始说道：萨必南，我们可以走，许多人通过贿赂出境了。萨必南没有回答，他们有同样的想法，危险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还有他们唯一的孩子米海，才只有8岁。理查德继续说，以前被纳粹逮捕几个星期就出来了，现在可能要几年，可能还要来抓你，那米海怎么办？抑郁击中要害，如果两个人都被抓，儿子将无家可归，可能只有住在街上，靠乞讨为生。做妈妈的简直无法想象。最后，理查德提起他一个朋友曾说过：“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引用的是天使说给罗德的话。为谁逃命？萨比南说完，进了内室，拿起圣经读起来：“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合上这本破旧的圣经，他问丈夫：如果你现在离开，将来怎么再讲这段道？现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几个月后又被再次提起。